OK， 10月29号，十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哈，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特别丰收节的这个庆祝哈。啊，那今天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继续看《使徒行传》的第9章，啊，从扫罗到保罗啊，这一章我们其实一直《使徒行传》一直看到13章的时候，扫罗的名字才变成保罗。啊，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个人物就是扫罗哈，啊，他也叫保罗，其实是同一个人啊。
是那个扫罗。
扫罗就是希伯来名字啊，保罗呢就是希腊文名字啊，就像我们信的主，我们不是信的主，我们从中国到美国哈，啊，有时候我们有中文的名字，也有英文的名字哈，啊，其实是同一个人啊。今天呢，我们就称他为使徒保罗哈。这个人物呢，在基督教历史上面，除了耶稣基督，保罗应该可以称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哈，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当时是传到，他很奇怪，但是他被抓，他是作为囚犯被送到罗马，罗马当时是罗马帝国的这个中心 capital 哈，那当然也是世界的中心，当时哈2000多年前。有句话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福音传到罗马以后就会传到全世界，所以保罗的意向就是我要把福音带到罗马去，但是他是作为囚犯送过去的啊，所以神的工作我们人是想象不到的，真的是啊。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跨地域跨文化的宣教哈，将福音从犹太人传到了外邦人，所以保罗呢，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称他为外邦人的使徒。新约里刚才我也讲了哈，新约有四福音书，然后是使徒行传，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使徒的书信。新约大家知道有一共有多少卷书啊？旧约是39卷，新约是27卷，加起来就是66卷书哈，整本圣经66卷书。新约的27卷书里面，其中13封书信就是这个保罗写的，所以你看他是真的是基督教历史上面不同凡响的一个人物哈。今天我就来看，我们一起来看啊。扫罗呢，他是出生在大树，等会我把那个图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就停一下啊。土耳其啊，想象一下地中海啊，其实现在我讲的这一段的故事，还有跟今天的这个以色列啊加沙那一带，我们上个礼拜给你们看的那个加沙的地图哈，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哈 啊其实啊，现在的叫做巴勒斯坦以色列我们讲的耶路撒冷那一块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上面是怎么样亚洲土耳其啊叙利亚约旦啊，下来就是埃及，所以它在中间哇，都是要很争，不要先撇开这个宗教的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是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扫罗出生的那个地方呢，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哈，地中海的地方。当时他这个地方呢，是罗马帝国著名的学术城市，所以你看扫罗出生在这样一个学术的城市，完全希腊化了，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是希腊化的啊，希腊语讲希腊文。但是保罗的父母呢，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坚持保罗要扫罗了，他原来的希腊名字哈，要接受这个传统的犹太教育，甚至拜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拉比叫做加马列为师，学习这个律法。用扫罗自己的话来说呢，他是按照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背景，说扫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宗教大师，而且他是精通这个律法，高等教育吧，可以说真的是这个律法的博士后了哈，一个非常，但是神会使用他 啊，神不会浪费我们所有的这个学业也好，工作也好，那个精力不会浪费的。真的是我们人看来好像是一个浪费，因为扫罗后来信主以后说，哎呦，那些旧约那些他已经学的律法都没有用了，但是他有那个经历，他经历过被律法拘谨着牢牢的抓住的那种苦，哦，他知道守律法守不住，所以他信了主以后完全的一个翻转，哦，他出生的年代呢，没有具体的记载，哦，他们推测，因为也根据经文，哦，好像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看了第七章那里讲了斯提凡，记不记得那个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呢，扫罗是在旁边的，哦，因为斯提凡不是很多人丢那个石头把他打死吗？因为他犯了这个亵渎罪，亵渎神的罪，一个大罪哈，啊，然后那些犹太人啊，那些大祭司啊，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就又把他打死，然后他们哇打得那么热，那衣服都要脱下来，扫罗就在旁边帮他们看这个衣服，所以而且呢他也喜悦这个斯提凡被害。其实扫罗当时是逼迫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督徒哈，他大概比耶稣呢年轻5到10岁，其实是应该是耶稣同时代的那个人哈，我们今天也顺便给你们讲一下那个公历和农历哈，新历，我们常常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哦，你是用新历还是旧历啊，经常这样讲哈，其实这个公历我们也说是一个新历，其实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诞生，你们应该知道的哈。公元的元年那一年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叫做主的生年，BC 我们经常说 BC 就是公元前 before Christ，有时候我们不知道，BC 是什么， BC 就是公元前，其实它的英文拉丁文原来是叫做 before Christ， 在基督以前，那公元后呢其实就是 AD， 其实叫做它有一个拉丁文，我就不念了，它的意思呢叫做主的生年，当年应该是中国西汉平帝的元年，哇，有这样的记载，西汉的时候耶稣降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象不到，我说，这个，耶稣是真的，罗马公历都把他显明出来的，他生的那一年就是第一年，就是公元前公元后的那个起始，所以不能够否定的，对吧，你信与不信都不能否定这个事实，一个见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就看我们的这个公历年，所以这一个题外话了。今天我们讲保罗哈，扫罗他大概就是公元，主后5到10年出生哈，大概比，耶稣年轻5到10岁，他在圣经里第一次的出场我刚才也说了哈，就是用那个石头，斯提凡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旁边帮那些凶手和看衣服的那个人就是扫罗，他当时是一个少年人，然后，他一直都用这个希伯来的名字扫罗，我们看到扫罗用到13章，等他第一次真正出去，第一次宣教他就用了保罗这个名字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你看他第一节那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松下威下松沙的话去见大祭司，你看他就是血气方刚啊，当时应该是20多岁的人，所以他怎么样，他非常的热心哈，他以为他在为主来效忠哈，他还求了这个文书，不单止赞成这个斯提凡被害哈，被石头打死，他又请这个大祭司给了他这个权柄许可到这个大马士革去怎么样抓拿 信奉这道的人要把他、啊、不论男女都要把他绑到耶路撒冷、啊、信奉这道。其实当时呢、还没有、啊、这个路加医生也非常的 忠实来记载、啊、当时、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有两个称呼，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第二个就是信奉这道的人、啊、因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 I'm the wa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很多人就称这些信奉、跟随主耶稣这个道的，就是说信奉这道的人。基督徒这个名字其实要到十一章在更后以后才出来，而且是外邦人称这些人为基督徒的、哦、所以这些信奉这道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哦、被逼迫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等会我可以给你看那个地图、哦大马士革、在耶路撒冷的东北面啊、大概120公里、啊、他们说要走6天的路程。哇，你又就可以看想象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精力很旺盛，对吧，血气方刚，他能够对这个耶稣门徒的敌视到这个程度，他要赶尽杀绝这些信奉这道的人啊，其实他以为，扫罗以为他这样做呢是热心的侍奉神，忠诚的持守这个犹太教的规条和传统、啊、记不记得他一直的受到这个犹太教最严厉的、这个法利赛门的这个教导，所以他出生于很虔诚的犹太家庭，又接受的又是这种教育、啊、他不但要守这个，其实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不但要守这个摩西的律法，而且还要遵守传统上对这些律法所解释的很多规条，所以他们说犹太律法有613条，这么多。所以耶稣来了，他亲自宣告他的他是神的儿子，同享神的荣耀和权柄。那当时的犹太公会啊，这些律法师啊，那当然判他是，他肯定就犯了613条里面的最大的那一条，亵渎神，这个是死罪。而且还记不记得那些法利赛人经常跟着他，跟着耶稣来传道，做事情，还耶稣很喜欢吃饭哈、他不洗手，还有一些没有按照啊、我们不要用我们现在的这种卫生啊，要洗手啊，特别是 COVID 有很多呀要洗手，我洗好多遍哈、当时犹太人看洗手是作为一个规条去遵守的，他不像洗手用肥皂洗一洗唱个生日歌那样，我们好像说我们教小孩子唱现在洗手都要唱那个 Happy Birthday 那首歌是吧，唱了那种要洗20秒嘛，对孩子没有耐心洗那么久。当时的犹太人的洗手呢，他们好像说要把袖子搞起来，然后那个水又怎么搞下去，你要是没有洗的话你犯罪的，所以这个已经、有点偏过了，对吧。那亵渎神，宣称是神的儿子，那就不得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犹太人他们盯着的呢是那613条的律法规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钉死以后呢，他的门徒继续来信奉他这道、哦、而且他们还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啊、他就是、这个犹太人一直盼望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赎主。那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呢，那么那些钉了耶稣死罪的大祭司啊、宗教领袖啊、这些律法师啊，那他们都错了，对吧，他们都需要悔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冤假错案，这是就是人就是有限的，看不到，眼睛是瞎的，好像我们刚才唱那首奇异恩典、哦、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看不见不知道啊，就像扫罗啊，他已经是从师从著名的拉比那里最好的老师 最棒的老师，好像今天我们要送孩子上那个常春藤学校啊，就要我们孩子什么受最好的教育啊。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连这扫罗这样的人都需要从神而来的那个光照和启示。所以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面，快到大马士革了，发生了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了。第三节那里，扫罗他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扫罗遇见耶稣了啊！正午太阳最亮的时候，居然还有比太阳更亮的光，这个就显明了神的临在哈，啊，那个光照，那个启示，神的同在。我们来看两个对话啊，前面这第一个对话就是扫罗跟耶稣的对话。扫罗呢，当时逼迫的是耶稣的门徒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有机的关系啊。耶稣是什么？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耶稣是这样对他们说的，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扫罗逼迫耶稣的门徒其实也是在逼迫耶稣啊。这个时候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在升天以前呢，他对他的门徒显现过，现在也借着这个超自然的异象呢，向这个扫罗来显现，有大光，比正午的太阳更亮，然后他怎么样？扑倒在地，俯伏在地，堂堂的一个叫做什么宗教大师哈，血气方刚，觉得啊自己能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到有这个大祭司的权柄，结果怎么样？耶稣把他打倒在地啊，让他扑倒在地啊，而且用他只能够他能够听清楚的话，他旁边人听不清楚，只听见声音但听不清楚哈啊。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就说，主啊，你是谁啊？哈，一个对话，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啊。其实我们看到哈，耶稣在这个扫罗还没有认识他以前呢，他就已经认识扫罗了，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像这个诗篇139篇里面诗人对神的赞美，他就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为成形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在座的或者在线上听到我这个信息的话，即使你现在还不认识主耶稣，其实他已经认识你，而且现在在敲你的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基督进去，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啊！只要你愿意，你一定能够认识他，而且有那种相见恨晚的那种经历哈。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一个对话，扫罗和耶稣的对话，然后呢结果是什么？讲完以后扫罗就从地上面起来了，可以起来，旁边的人把他扶起来了。为什么要扶一下，还要扶他进这个大马士革？他看不见了，眼睛瞎了，看不见，这个是一个奇迹啊，确实是。然后他后来又看见了哈，所以他有三天呢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有时候我们说可能我们都要三天 什么事情都不做，好好的反省一下哈。那我们下来就看一下这个，放一下这个经文。好，我们看，继续看哈，第二个对话，刚才第一个对话是扫罗跟耶稣的对话，第二个对话呢，就是亚拿尼亚跟主耶稣的这个对话啊。当下有一个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啊，叫做亚拿尼亚啊。我今天呢在讲这个扫罗，好像哇，扫罗这个肯定啦，保罗哈、啊、为神所用，写了那么多书信，非常棒的一个人啊，好像离我们现在太远了，而且已经2000多年前，而且他又高高在上，有那个感觉，其实他也扑倒在地的，刚才对吧？但是看看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门徒哈、哦，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也不知道他的这个经历怎么样哈、哦，没有怎么描述他，圣经里面他就出现了一次，在这一次，后来还有一次是保罗讲他的见证的时候讲过这个人。其实亚拿尼亚也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哦、虽然他没有，也不知道他怎么信主的、啊、就一句话，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介绍、啊、发生什么事呢？主在异象中对他说、啊、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啊、你看亚拿尼亚知道主在跟他讲话哈、啊，那主就对他说、啊、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啊、耶稣讲了一段话，很清楚的，你去哪里找什么人、啊、清清楚楚的，而且这个人也有一个意向，你要去找他，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同在、啊、神的那个全权的掌管哈，不单把这个意象给亚拿尼亚，也把这个意象给扫罗啊，不是说哦，我站起来，我爱说什么啊、哦，我得到了这个意象了，你有证实的，这里他你看，扫罗和亚拿尼亚同样得到神的这个意象，那亚拿尼亚就有疑惑了，你今天接到这个意象，你可能都会反对，举手反对哦，不赞成这个人怎么样啊？他说。哎呀主啊，我看见许多人说这个人就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你看亚拿尼亚会不会害怕？换着我都会害怕，哇，去找一个逼迫会把我捆绑到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人，他有这个从大祭司来的这个文书，记不记得保罗这个自动请缨哈，雄心勃勃的拿着这个文书要到这个大马士革来抓拿这些门徒，那我去的话，那岂不是我要去送死对吧？亚拿尼亚肯定要问这句话了、我们来看哈，然后呢主就到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这里看到神的恩典，为什么叫做神恩典？恩典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很难解释，我觉得 grace 爱很容易解释，因为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哈，我们知道爱怎么一回事、啊、无条件的爱，嗯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接受我们的孩子，都爱他们。神的恩典很难讲 grace 哈，因为在我们的以前的一生，就我信主以前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信主以后慢慢的越来越明白哈，也在明白当中、其实恩典它就说我的现在的解释哈，也不是现在解释，我们来看圣经，神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不配得的那一份的礼物。我们看13和14节怎么不配得？扫罗一直的在苦害圣徒， 哦，这个圣徒顺便又讲了一个题外话 Saints、圣徒的英文名字叫 Saints。 你们知道有一个 Saints Day 圣徒节，其实万圣节其实应该是叫做圣徒节啊，这个也是历史上1000多年前其实从这个圣徒节开始，就是为了纪念这些历代为了主的名而死的而殉道的这些圣徒，有一个节日纪念他们。结果变了变了变了，后来就变成了万圣节，就变成了妖魔鬼怪的节日好像哈。所以今天跟你们讲一下圣徒这个圣经里面有的写得很清楚哈，有苦害这个扫罗一直苦害这个圣徒，然后他还有这个权柄，从大祭司来的权柄哈，要捆绑一切求告，就求告主名的人，一切基督徒都要被他绑回这个耶路撒冷，这样的人配不配的？但是神怎么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神要恩典谁就恩典谁，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连后来扫罗自己也承认哈，他后来扫罗在他真的是受了很多苦难，包括他进进出出很多次的监狱被打，慢慢我们会看他，真的是慢慢来看扫罗的很多的他的书信，13封的书信呢、他在其中一封最后了，应该他差不多要殉道了，要死了哈，他带了一个提摩太，记不得他也带门徒哈，带了他一个徒弟叫做提摩太，他就劝这个教导这个提摩太怎么守住那个信仰啊，苦难会有，怎么去守住这个信仰哈、他自己也说在提摩太前书那里扫罗自己亲自写的，他就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连扫罗自己也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罪人中的罪魁他都可以拣选，他都可以使用。然后我们看到人的顺服，神的恩典，有人的顺服。亚拿尼亚呢，在这里只出现一次，我刚才说了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门徒，就这么简单即使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很普通的人物也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怎么？因为神借着他的手按手祷告，而且他称这个扫罗，你看这个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只有神才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工作称这个敌人他悔改了，称他为兄弟，你看他这里兄弟扫罗，17节那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兄弟扫罗，这个就是人的顺服接纳扫罗成为教会的一个分子，而且通过受洗，后来也有这个受洗的形式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神国大家庭的一名成员这个就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亚拿尼亚的顺服，也看到保罗的顺服成为神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告主的名他成为什么外邦人的使者，为主的名受了许多苦难，我们下来都会解读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呢，从扫罗到保罗从一个犹太律法的一个坚守者到耶稣基督的宣教士，确实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主耶稣的复活大能生命得到彻底的翻转，从逼迫耶稣变成为主而活，我们当中也看到了人对神的这个信告和顺服亚拿尼亚放下自己对扫罗的偏见，听从主的吩咐找到扫罗为他按手祷告，接纳他成为兄弟所以鼓励大家呢，下来也好好省察一下自己生命当中如何因着神的恩典而被反转 我们可能啊，我们都没有，其实肯定都没有像扫罗那样独特的信主的这个经历哈，看到大光，然后啊瞎眼，三天不吃不喝哈，啊，但是大家想一下哈，如果连一个罪人中的罪魁都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或者一个普通的啊微不足道的亚拿尼亚这样的一个人，也能够为主所用，所以你和我也不要辜负耶稣基督的救赎大能。啊，像我们马上要唱的那首赞美诗，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的看见，啊，只要你愿意，你也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啊，靠主不断在更新的生命里面做美好的见证，啊，坚守以主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最棒的奖章。啊，最后一句经文，啊，作为一个结束，也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有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主，感谢主你的话语，啊，感谢主以，啊，扫罗，啊，成为保罗，成为这个外邦人，这样的外邦人的使徒，这样一个生命的翻转，这样一个榜样，也用了亚拿尼亚这样一个普通信徒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了神你的恩典，啊，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有限，我们需要顺服的心，啊，依靠主你的信心，求主赐给我们这一份的信心，啊，这一份的爱心，啊，主啊，啊，感谢你的话语，啊，感谢，啊，你在，啊，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成就，耶稣基督来了，啊，2000多年前来到我们当中，啊，为我们而死，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啊，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你，啊，尊崇你，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